第八章，重构与聚焦。2017年年初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，在美国优先思维主导下，中美战略博弈升级。2017年10月，党的19大报告指出，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，必须坚持质量第一、效益优先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、效率变革、动力变革。这年4月， TCL 新一轮变革转型序幕拉开，和质量变革、效率变革、动力变革的要求相当契合。对标行业标杆，寻找自身差距，对自己开刀，通过重组或剥离非核心业务，战略聚焦于以半导体显示及材料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，和以 AI、IoT 为战略牵引的智能终端产业两大产业集群。这一战略聚焦及双子战略。2019年 ,TCL 完成双子战略的资产重组，形成了 TCL 科技加 TCL 实业的双子架构，鲲鹏展翅，比翼齐飞。2019年年底，TCL 升级了企业文化，提出要成为全球领先的智能科技公司的愿景，并明确了两大核心主业在综合实力上要迈向全球前列。三年变革转型，浴火重生，业务上的体现是双子落定，分拆为两大产业集团，战略上的体现是确立了全球领先的共识和目标。双子落定，双轮驱动，一向患忧的李东升这一刻心里春暖花开。有舍才有得，先做减法，再做加法。历史看， TCL 是从一个地方小企业逐步做到千亿元营收规模的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很多项目都是机会驱动，并没有清晰的战略牵引，以致摊子越铺越大，业务门类越来越多，将千亿元规模分摊到众多子公司里，大部分公司的规模都达不到跨入行业第一阵营的门槛。2016年，李东升正在考虑如何突破千亿魔咒时，现任 TCL 科技高级副总裁参谋长廖谦给他画了一张涵盖了当时 TCL 旗下各个业务的改良版波士顿矩阵图。廖谦2014年3月加入 TCL， 之前在国泰君安证券公司从事投资投行业务。矩阵图通过市场增长率和相对市场份额综合评定的业务吸引力，以及与主航道业务协同性两个维度，评估一家公司的各个战略业务单元，主要用来协助决策者进行业务组合或投资组合判断。纵轴越往上，产业市场前景和业务竞争力越好，横轴越往右，与主航道业务的协同越强。由此可将公司现有和你进入的产业分为四大类。第一类，产业市场前景和业务竞争力一般，与主航道协同性较弱，这部分应该坚决砍掉。第二类，业务吸引力非常好，但与主业协同性很差，这部分是新兴业务，是新赛道，要重新评价是否符合集团开拓新赛道战略的原则。第三类，与主业具备协同性，但业务吸引力不佳，这就要看能否在可控风险下发挥保护主航道、辅助主业探索前沿等战略价值。第四类，业务吸引力好，协同性又强，这或是公司的主航道业务，或是围绕主航道生态的业务，要聚焦资源加快发展。三年变革转型，在业务结构调整上，从做减法开始，剥离、出售、关闭的110家企业，基本上都是第一类产业。廖谦说，经过梳理，整个 TCL 的业务结构和管理结构产生了简洁之美。我们深感，只有结构要素简化或连接结构要素的系统性增强了，才能让公司资源的结构效率与各项业务的运营效率产生乘法效应。 李东生进一步将这110家企业划分为三种类型，对应不同的处理方式。第一种是僵尸公司，以前放在那里没人管，实际是潜在的风险。第二种是经营不善的公司，这两种要坚决清理。第三种是有一定经营价值和竞争力的公司，可以进行重组，包括 MBO。 这些企业大多是给 TCL 配套的零部件企业，对生产成本和效率的要求很高，如生产销售 WiFi 产品、蓝牙产品的惠州高盛达科技公司，之前的股权结构是 TCL 占 80%， 管理层占 20%， 变革中结构倒了过来，管理层占 80%， TCL 只保留 20%。 又如奥鹏网络教育，2000年互联网热潮时创办的，做得不差，本身也赚钱，网络教育是一条好赛道，但 TCL 和另一方股东各持股 50%， 双方在经营策略上差异很大， TCL 无法掌控企业，该业务发展一直徘徊，和集团核心业务难以协调互动，所以下决心剥离出售。奥鹏教育在2020年年初也完成了股权转让，是整个业务重组中的最后一项。